各位晚安。哇，好开心翻返嚟屋企啊！啊，谂翻起啊，少少离家老大会啊，啊，儿童相见不相识啊，直至有人叫话啊牧师公公咁，突然间先猛然想起吓啊，始终都系识时务先系俊杰啊，年届七十啦，今年已经啊。今日我想同大家思想一段咧，可以话系如果用翻 D. A. Carson 所讲系新約聖經裡面其中有一段最難明的一段，最複雜，但通常我們看不明白的那些都是最精彩的。好不好，我們同心低頭，我們同祈禱。天父，再一次多謝你，給你寶貴的話語去提醒勸勉，教導安慰，挑戰督責我們。求聖靈藉著你自己的話語引導我們進入真理，並且叫我們能夠知道在今時今日你要我們做些什麼。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想请大家再睇多一两节圣经，就系32节。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那时候近了，就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事都要发生。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些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想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1946年初的时候，中国经过8年抗战之后，一般的中国人满以为饱受了8年的游掠战争的艰辛，惨无人道的生活，而家应该有升平的日子，有安乐的日子过。而当时回来中国的传教士呢，更是想到将来可以大展拳脚。昔日中国以为传教士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但经过了8年的抗战，英美和中国联合抗日，不少的宣教士都留在一个的所谓占领区里面，跟中国人一起去挨苦，成为盟友，以后就应该是传教的一个黄金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所谓国民党，虽然面临有国共之战，但是两军比较呢，可以说是没得比的。国民党的政府是有430万的军队，接受了日本100万军队留翻落嚟嘅装备，又获得美国大量嘅支援，拥有3亿人口嘅地方嘅地区。反观解放军，只不过系有120万嘅士兵，装备亦都好差，亦都冇任何嘅外援。占领嘅地区只系占咗人口嘅1亿3千万。如果讲实力，讲军力，系冇得废嘅，完全冇得废嘅。所以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之前，他就很乐观的宣布，他说国民党可以在3个月之内消灭了中解放军。但当时中国内地会有一个传教士，他是一个英国人，他1930年来到中国传道，他的名字叫赖恩容，英文叫 Leslie Lyle， 是一个中国通。他在早在1945年已经是独排众议，预言到共产党一定最终会胜利。在抗战期间，他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在个军纪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别，他看到士气更加不同，他预计到国民党是没有办法在战后能够统治这个中国，统治得妥当，也都未必有能力在经济上、在管治上、在军事上占到任何的优势。他更加预言到，当中国落在共产党的手中的时候，传教士没有机会再有在这个中国里面是受欢迎，教会也都会受到空前的一个压迫。就因为他有这个这样的预见，他就积极在1946年至50年期间去预备将来这个的风浪来到。他揀了一个最，首先他揀了一个最战略性的一个事工，他去到北京。在北京里面 佢唔系喺教会里边侍奉，佢亦都唔喺一啲机构里边侍奉，佢喺著名嘅大学里边，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神学院、复旦大学，好多好出名嘅大学里边，系最全国最精锐嘅一个学生里边去搞查经班、传福音。就在短短几年之间揭起了从未所有的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基督徒学生的复兴运动。他做些什么呢？他很聪明，很有睿智，他不是做领袖，他主要是训练有潜质的大学生成为了当时这个运动的领袖，又赋予这一班的学生的领袖相当的决定权，在他们的团体、在他们的事工里面策划。他更加同王明道合作展开了这个学生运动。这个学生运动不单止影响当时的教会，是影响了以后中国几十年的教会，所以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家庭教会的一个牧者讲，今日中国教会之所以这么复兴，是跟这个学生运动是有息息相关的。事实上我们看一看，不单对中国，去台湾，台湾的校园团契的创办人，我们看看香港当时其中一个学生的领袖滕近辉牧师，都是受这个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不单只是看到什么叫最战略性去预备这一班人，他用差遣当时的领袖去到边区，去到、西北的地方，散布整个中国不同的地方里面打散晒，而不是去建立一个王朝然后渗透整个中国。他又考虑，他又用大多数的时间跟这一班的学生去查考彼得前书，预备他们将来面对是一个艰难的日子。就因为赖恩容的眼光为中国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在几十年的风雨飘摇的时候屹立不移，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读历史的人或者我们看的人，我们都很明白一样东西，眼光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洞悉这个是一个什么世代，这个世代会将来带去一个什么的时机，这个就是英雄。一个看不见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它是蠢材。 Signs of the time， 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的世代，是有什么象征告诉你们，我们怎样去洞悉。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四节讲了非常精彩的说话。耶稣要对着这一班人讲，说你们见到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落雨了，果然就落雨了。你见到有南风吹来的时候就说啊，天气干燥了，就有了。你预测天气预得好好。啊，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景色，怎么不知道分辨究竟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的时候呢？耶稣指斥这一班的犹太人，你能够见到有云来你就知道落雨了。你见到南边来的时候个风沙就来了，天气就会热了。你们懂看气息，懂看 天文，但为什么你不能够洞悉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候呢？中国人所讲的一句说话很啱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一个英雄和一个狗熊的分别在哪里？就是在乎他懂不懂看现在是一个什么世代。一个不懂得去看现在是一个什么世代，他就不懂得去预备。传道书讲得好好，智慧的心能辨别时候和定理，各样事务都有时候和定理 time and procedure。 我们看不看到我们活在一个什么的时候，看不看到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事。今天的香港教会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眼光？我们活在香港这个时代有没有这个眼光？究竟这个时代是给我们一个什么的象征？ What are the signs of the time？我们怎样去预备呢？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呢？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当时的门徒正是面对一个关键的时刻。 耶稣就要对门徒讲得非常清楚精彩的说话，你要看得准啊！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时候啊？无可否认，马太福音是一个24章一件很争议性的一段圣经。正如三一神学院的 D.A. Carson 所讲，他说在圣经里面很少经文好像马太福音第14章是这么复杂，这么多争论性。但事实上这个复杂的经文却是一个极精彩的一段圣经。他告诉我们，究竟你活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怎样去看The signs of the time， 这个时代是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指引。或许我们试试用这些时候来看看这段圣经，一个吊诡性的真理。当我们刚才看那段圣经，除了大家觉得哇这么长啊，50字的圣经，除了这个之外，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发觉是充满了矛盾，前后不一致的，不知所谓的，难以理解的啊、或者我们试试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矛盾在哪里呢？前言不对后语。刚才我们特别提到32至33节，耶稣这样说，你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就学过比方，当树枝发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他说你们看见这一切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耶稣这个说话不是很难明白。耶稣说话，你睇下嗰啲无花果树，当你嗰啲无花果树係开始发叶有嫩叶嘅时候，你就知道夏天嚟啦。我屋企呢就有三棵树、啊、一棵呢就係、是、无花果树，去年呢係最佳嘅收成啊，即係食咗好多好靓嘅无花果，紫色嗰啲无花果树好甜。一到四月嘅时候呢，本来一到冬天呢就所有嗰啲叶落晒啦。一到三四月的时候就开始发一些的嫩叶出来。当那些嫩叶出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应该要将这些冬天衫收埋，因为夏天就到了。因为当你见到那个嫩叶出的时候，你就知道天气开始转暖，开始热天，夏天会近了。耶稣就告诉我们， 你看、啊、夏天来到的都有一些预兆在里面。当个无花果树的树个树叶开始出嚟嘅时候，你又知道夏天近了。咁当然耶稣就跟住话俾你听，你哋都要明白一啲嘢。当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你哋就知道啊，人子就已经近啦，吓、啊、就在门口啦。即系话嗱，我哋唔好理咩叫这些事，这些事我哋一阵间先会讲。耶稣讲得好明显一样嘢，话个树叶出嚟嘅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啦。正如你见到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你就知道呢係主临近啦，弥赛亚临近啦。啊，我哋要明白一样嘢，耶稣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係针对门徒嘅一个问题。门徒喺第三节嘅时候话，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啊，耶稣嘅意思就话有预兆，啊，有征兆。啊、你见到无花果树发炎，你就知道夏天来了。你见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人之近了，正在门口了。即是告诉我们，基督的来临的时候是世界末了的来临，是可知道的，是可以 check 到的。你是有东西给你看的，你就可以知道的，你一定会知道的，因为有象征的。但隔了没几耐呢，我们看到36节了，耶稣说的几乎跟他刚才所说相反的说话。但那些日子，那些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唯独父天知道。他刚刚才讲完告诉你，人子就来近了，就来到门口了，你个个都知道。正如你见到那些树叶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你见到这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已经近了，到啦，就喺门口啦，好快脆就到啦。话不未完啊，跟住第36节就话，那时候、那时辰、那时候，冇人知，我唔知，个个都唔知，唯有父知。佢讲乜嘢㗎？吓、啊，佢讲乜嘢？即係好似有人话俾你听，啊，你有人问，喂，啊，波幅几点做㗎？吓、啊，哦、啊，嗱。当个日落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咧，崇拜就嚟开始啦。但系几时开始冇人知噶，我都唔知噶吓、啊。我离开咗两三年，我都唔记得啦吓。啊，系嘛唔知啊？你讲乜嘢噶？你系咪有啲精神问题啊？耶稣讲你真系语无伦次喎、啊，呢头先至话俾你听，个个都知，跟住就话佢唔知，个个都唔知。呢个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我哋再嚟睇下。更加矛盾啦！而家我哋睇三十六节讲啲几乎相反嘅说话，话那日子那时辰冇人知道，连天上嘅使者也唔知道，啊，人子亦都唔知道，唯独是天父知道，啊，冇人知道。跟住咧，啊，跟住就讲啲好古怪说话，佢话那些事啊，就头先嗱第三节咧，嗰啲门徒话咧，啊，喂，嗰啲事发生啦，耶稣就讲嗰啲这些事，究竟这些事啊，同埋啲预兆系乜嚟嘅咧？究竟那些事是指咩？好明显啊，耶稣是回答呢一个门徒嘅问题啊。嗰啲门徒问个咩问题啊？佢话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即系门徒嘅问题就问耶稣啊，你降临嘅时候同埋世界嘅末了有啲咩征兆啊？有啲咩 signs 啊？有啲乜嘢咧系啊预兆啊？于是耶稣喺第五节至三十一节就讲出啲预兆出嚟。这些事就是第五节至三十一节了。你再详细来看看第五节至三十一节的时候，你真的摸下个拗下头，他究竟讲什么。第五节说有好些人冒耶稣的名出来，我是基督，我是基督，迷惑好多人。第六节就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第七节多处有饥荒有地震。第九节说杀害信徒，信徒为主的名呢被万民恨恶。第十节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第十一节有假先知迷惑多人。第十二节不化事情真当，爱心渐渐冷淡。十四节说福音传遍天下。第十四节二十节逃难。二十四节假先知 假基督。你再详细来看看这些所谓预兆，那些是不是预兆来的呢？就好像无花果的嫩叶生出来了，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因为这个预兆是很明显不过的。但是当耶稣在第五节至二十四节讲这预兆的时候，我想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自从新约圣经开始直至到现在，有哪个时代不是有这些事情发生？有哪个时代不是有冒住基督的名说他是基督呢？早在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没几年就已经有人说他自己是基督了，一直至二十个世纪都有人了。有哪个时代是没有饥荒呢？有哪个时代没有地震呢？我去 Google 一下哪个世代最多地震呢？第八世纪。第八世纪是最多地震的，比现在更多地震。打仗有哪个世代是没有打仗呢？在信使当中只有三百几日是没有仗打的，其实成日都有仗打的。啊、信徒跌倒啊，几时候没有信徒跌倒啊？你说啊，哪个时代是没有饥荒？哪个时代没有地震？哪个时代没有打仗？哪个时代没有假先知？哪个时代没有假基督徒？如果硬是说这个是主再来的预兆的时候呢，就容许我做个比方了。如果有人问我啊，哎，苏牧师，你几时翻嚟香港长期居留啊？咁我就会咁答法啦。我翻嚟嘅时候有啲预兆嘅。咁于是咧，你问啦，有咩预兆啊？当你见到香港有人打交，当你喺香港见到有人跳舞，当你见到香港有人唱 K， 当你见到香港有人俾人拉，你就知道我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我想问一问啊，有边日香港系冇人跳舞噶？啊、有哪日香港是没有人唱 K 的、啊、有哪日香港是没有人被警察拉的？ For what reason 啊？啊拉在香港都没有所谓，总之不要拉上去就可以了、啊、有哪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你说话这些是个预兆、啊、说了等于没有说、啊、你想是不是？你说了等于没有说、啊、很明显各个时代都有打仗，有饥荒，有地震。当这班门徒问耶稣啊，你来的时候世界末了有些什么征象啊，他就讲这些东西，你说是不是语无伦次？我想我们是很受这些时代论的影响，以致我们想到这些啊，主再来一定有这些，从没去用脑去想一下 边个时代系冇呢啲嘢啊？我谂我哋将耶稣睇得太低能，太冇智慧。我可以话五节至到二十四节，所谓呢、這个、啊、有多人有多信徒或者有多牧师讲话系主再来嘅预兆嘅时候咧，根本就唔系预兆嚟。我哋只不过系受一啲错误嘅释经，错误引领我哋。第三节，你睇下第三节啦。啊，门徒问嘅问题系咩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佢将两样嘢夹埋一齐嚟睇噶。你降临，即系尼赛亚降临，同埋世界嘅末了有啲咩预兆咧？然后耶稣就答呢啲啦。咁于是咧，我哋就拗个头啦。究竟讲乜啦？啊，我哋试下咧。详细嚟睇一睇，理解一下。我哋要明白呢段圣经，最低我哋要明白三个好重要嘅背景。如果我哋明白呢三个重要嘅背景嘅时候，或许我哋可以攞睇到一啲嘅端倪。第一个，犹太人对主降临同埋世界末了嘅观念系咩嘢？因为门徒嘅观念就喺第三节就问耶稣嘛，你降临即系尼赛亚降临，同埋世界末了有咩征象啊？咁我哋第一样嘢，我哋要问下犹太人点睇呢两样嘢？犹太人点睇啊？尼赛亚降临同埋主再嚟啊？第三节佢问个问题，一定系同呢个犹太人嘅背景好有关系嘅。讲起，首先我哋睇睇第一样嘢，主降临同埋世界末了系咩意思？如果你翻开旧约圣经，你就时常发现有一个 term， 有一个词句时候啦，尼赛亚降临，主降临嘅日子，称之为 the Lord the day of the Lord， 主嘅日子。譬如约珥书第二章三十至三十一节，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当你读呢个旧约嘅时候，犹太人对主嘅日子嘅睇法，系有几个特点。主嚟嘅时候系一个做啲咩嘢呢？尼赛亚嚟嘅时候咩呢？是一个审判的日子，神的愤怒彰显的日子。所以当约翰啊，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啊，他的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哪个叫你去逃避将来的愤怒？将来的愤怒就是主降临的日子啊。就是说尼赛亚来的时候，根据犹太人在旧约圣经的想法，主降临就是审判主愤怒的日子了。他不单止是愤怒的日子，亦都是拯救的日子。对神的子民来讲是拯救，对不是神的子民来讲是审判和咒诅，亦都是 末世的日子。就因为这个这样的观念，犹太人这个这样的观念，那些门徒就对耶稣说了，主降临和末世的日子几时有咩征象，将呢两样嘢混为一体。但耶稣嚟系将呢个观念有唔同睇法。主降临唔系一次过嘅降临，系分两次唔同嘅。第一次降临系拯救，第二次降临系审判。第一次降临就系耶稣基督降生喺马槽里面，第二次降临就是人子从天荣耀的降临。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如果你看回路加福音，他在会堂第一篇讲章，他就引用了史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至第二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如果我们比较这一段圣经，即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讲章，在个会堂里面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章，比较去旧约的以赛亚书，即是去引用这段圣经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至第二节，你就发觉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事。耶稣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是特登留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说话，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但是在他的讲章里面完全没讲，没提都没提的。这句说话是什么呢？这句说话就是神愤怒的日子， 报仇的日子。原来啊，耶稣基督是同旧约的，即是表面上旧约的睇法一个不同的地方。旧约的睇法或者犹太人睇法，以为尼赛亚只是一次来的，他来做两样东西，是审判和拯救。而这个尼赛亚来亦都是等于世界的末了。但是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第一次来是拯救的，第二次来才是审判的，再来的时候才审判。所以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次讲到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的时候，他引用这个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书，旧初以赛亚先知书又是讲拯救的日子，也都是讲审判的日子。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将神这个愤怒的日子、报仇的日子完全不提，完全不讲，只是讲那些好的东西，只是讲救恩的东西，瞎的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得医治，穷人有福音给你听，他完全没有提。就因为耶稣基督看个主降临不是分两，是分两次，不是一点。于是你会问了，那就是旧约错了，那又不是这样看法。在英文有一个字叫 telescopic。 什么叫 telescopic 呢？从远处看。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家里就揸车，由三藩市揸车揸去加拿大的 Calgary， 好远好远，即是揸成几日。我们要经过洛杉矶山脉，即是 Rocky Mountain 的时候，离远去看的时候呢，就见到一个高山。当我们开始上高山的时候，就发觉山后有山，山后有山，再有山。这个就叫 telescopic view。 你从远处看呢，以为只有一个山的，但你去到的时候呢，发觉原来山后有山的。旧约的先知去看这个将来的时候呢，他只以为只有主降临，他就两样东西看。但去到主降临的时候，你发觉还有一次的降临。所以我们叫旧约的先知的看法是一个 telescopic 的看法，是旧约的看法。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觉他是分两次来的。但这班门徒很明显是受旧约的犹太人的思想影响，于是他就将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来看。怎样加在一起来看？主降临同埋世界末了有什么征兆？这个是第一点背景，我们需要明白。第二个背景是历史背景。如果我们再来看第24章第一节至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耶稣不是无端端讲这番说话。你看看个背景，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个圣殿呢是希律王重建的。希律王是一个在历史里面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他有很多很伟大的建筑，其中一个建筑呢就是个圣殿。他亦都起了一个马沙达，他亦都起了一个海港，人工的海港，因为以色列是没有海港，他用人工起了海港。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希律大帝是一个非常叻的出色的一个建筑家。他起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看一个圣殿，下面的圣殿那个石头是有成500多吨重。耶路撒冷是一个山上来的，我们一看见的时候个个人都有问题，哇！近时你点搬嚿咁重嘅石头去咧？500多吨喎，即系又冇起重机，又冇吊重机嗰啲，咁佢点去咧？即系我而家都谂唔通，我哋点会运嗰啲石去？即系所以希律系一个好叻嘅一个建筑家。喺希律所建造嗰个圣殿里边咧，石头同石头之间系镶咗啲金嘅。佢加上咧，圣殿系喺个耶路撒冷系最高嘅地方，个太阳一射落去嘅时候，射到啲金闪耀出嚟嘅时候，哇，好壮观啊！喺呢个时候啊，嗰啲门徒去到橄榄山，橄榄山就系呢一个这个圣殿山嘅对面啊。个太阳一路射出嚟，咁样照出嚟嘅时候， 嗰啲門徒直頭，哇咁犀利！耶穌你睇下，哇個聖靈幾勁幾犀利！於是耶穌咧就講呢番説話。耶穌話：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一個好偉大，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我哋個個都知道，讀過歷史人，我哋知道呢段聖經應驗喺公元後68年至69年所發生嘅事。68年至69年係猶太歷史裏面最黑暗嘅一年裏面。嗰年猶太人作反，想搞獨立嘅戰爭，推翻呢一個羅馬人。於是提多將軍就率領羅馬嘅軍隊，重重圍困耶路撒冷。喺呢場戰役裏面，根據 Josephus 猶太嘅歷史家記載，係有100萬嘅猶太人被殺死，100萬嘅猶太人被殺死。所以呢段聖經有啊，呢段聖經話咧嚇啊，呢段聖經頭先我哋讀呢段聖經咧，去講過話啊，你即係從呢個咁樣嘅屠殺，前又未有，後又未有，呢個係最勁啦。咁有啲人同我講話，唔係話牧師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有600萬人咧，係600萬嘅猶太人被殺死嘅嚇。啊，而家打仗撳一下都有好多人死啦。嗱，你要明白啦，我即係個而家嗰啲打仗嗰啲係嗰啲冷血打仗啊。咩叫冷血打仗咧？我要打死人嘅時候，我撳一撳個掣，即係好似打遊戲機啊嘛，撳一撳個掣死咗，我見唔到血噶，我見唔到個子女喺個畫面裏邊。但係舊時打仗唔係啊，你要殺死100萬人嘅時候，着把刀咁样捅过，系流100萬嘅人嘅血啊！系一个好不可思议嘅一幅图画嚟嘅，完全不可思议嘅。难怪啊，即系做 Josephus 记载呢场战争嘅时候，有100萬人捐躯，有10萬人被掳，系历史嘅惨剧，完全冇。是一个一个是用刀去刺死的，是很震撼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讲这件事的时候，一定是想到69年所发生的事。第三，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或者会更加明白。我哋要明白马太福音第4章讲咩嘢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睇一睇嘅上文下理，内容去物。24章唔系无端端耶稣讲呢番说话嘅，有前因有后果。成个马太福音最重心嘅地方就系16章21節，似乎系整个福音书嘅分水岭。啊，呢件事发生喺该撒亚利亚腓立比嘅境内。亦都是耶稣传道的时候行去最北的地方，亦都是一个非犹太人的地区。耶稣去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他就对那些门徒去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说我是谁？他问那些门徒，你那些人说我是谁来的？第二个问题，你哋话我系边个嚟啊？耶稣临升天嘅时候咧，就对啲门徒考个 oral examination 啊！我下个礼拜我都有 oral examination。佢问佢两条问题：嗰啲人话我系边个嚟，然后问你哋话我系边个嚟，最后要 check 清楚佢先翻天父度。当彼得话你系基督，是永生神嘅儿子嘅时候，耶稣跟住就讲两件事。我要将这个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在成本马太福音里面，教会这个字是第一次出现。是教会这个字是福音书里面第一次出现，是耶稣基督提到这个教会，然后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二件事，他就预言他的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说明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首次在这里清清楚楚讲明 佢要死。你睇睇啲门徒点反应啊？你睇睇彼得点样反应啊？开头嘅时候系威系细咗吓。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将这个教会建造者磐石上，阴间权柄不能胜过他。当彼得就说你不死得的，你是尼赛亚嘛，你来这里是审判世界嘛，怎会死的？耶稣怎么跟他说？彼得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他，撒旦离开我去吧。我唔知道我哋睇唔睇到兩樣嘢。第一，教會呢個字第一次出現。第二，耶穌係好清楚喺度講明佢必須要受害。跟住彼得話：你萬萬不能，因為對佢嚟講啊，尼賽亞嚟到嘅時候係一個榮耀，點會死啊？點會釘十字架？耶穌話：撒旦退去吧。由那段圣经开始，由马太福音十六章一路打到耶稣的钉十字架，全部都是讲耶稣怎样走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这个就是前因，这段圣经二十四章之前所讲的事，就是耶稣基督要死，耶稣基督要上耶路撒冷十、要去受害。跟着下来讲完 前文，然后下来二十五章是讲什么？二十五章全部的比喻有一个主题，所有主题就是你要好好预备主再来，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我们要交账，当审判的时候就会将绵羊和公羊分出来，是将 忠心的仆人和恶仆分出来，所以你要好好预备，因为你不知道主耶稣叫你几时再来。这个就是个背景。我们要明白历史的背景，我们要明白圣经的前因后果，上文下理，然后我们再去看一看究竟这段圣经所说什么。明白了这段，明白了个背景，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二十四章整个中心就在第三节门徒的问题。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第四节一开头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他成段圣经的主题就在第四节，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所讲所有这些所谓征兆啊、预兆啊、将来什么的，不是刘伯温的烧饼歌，不是想去满足你一些好奇的事、耶稣几时来 几时会有什么、几时会怎样、几时会，耶稣不是满足，耶稣所讲所有东西只有一个中心，个中心就是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二十五章的中心就是一连串，就是这个主题，就是你们要警醒，免得入迷惑。首先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要讲第五节至二十八节，他要讲明一件事，你们以为主再来就是世界的末日，就是荣耀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天都光晒，犹太人以为个个就是我们报仇的日子，个个就是我们荣耀的日子，个个就是审判敌挡我们的日子。当你这样去期待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是大错特错，他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稣那里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是什么信息？这个时候不是去统治，这个时候不是做王，这个时间是受苦难。 It's not the time to reign, it's the time to suffer。今日基督徒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受苦。 BSF 最近是研读启示录，我太太就带着我孙，他四岁大，去参加这个 BSF、他们有小蚊仔的 program、Jackie 一回到来跟我说、学了什么歌、我太太回来就说他们的 discussion 什么， 佢讲紧苦难。美国郊区大多数是白人 ，middle upper middle class 的人，佢讲苦难。有个姊妹话苦难啫咩？我隔篱邻舍啊，挤咗个垃圾桶喺我 driveway 度边啊，呢、這个叫苦难。有很多迷惑我哋啊，买化妆品啊，吓、啊、烟啊茶香水啊，呢啲就系会叫我哋迷惑我哋啊。我就谂翻起中国有个皇帝啊，嗰啲人话冇饭食啊，啊点解何必不食肉味啊？今日呢个世代。我想我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做苦難、啊、不知道什麼叫為主受苦、啊、從沒有想過原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做基督徒、啊、我們想著尤其是成功神學他所給我們一套是什麼訊息、啊、成功神學給我們一套訊息就是呢你凡事順利、啊、股票又升、啊、職業又升仔女又好樣樣呢就因為你有信心什麼叫苦難、啊苦难是什么意思啊？这班门徒完全不明白他们受很多苦难了主来的时候就应该是报仇的日子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你们你会看到有打仗有地震有饥荒有患难有被害众人是会给你很多的压力很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爱心冷淡。还有很多人自称为基督是先知的陷难在这里充斥。在个教会和整个世界里面。但是奇怪一样东西。就算我读这么多行里面有一样是积极的不是负面。福音却被广传整个世界。这个就是吊诡了。这个就是吊诡了。你期待福音是怎样会传出去了就是当教会是风雨飘摇的日子的时候教会就退。大的是这样小的也是这样。大的意思是整个教会整个世界是这样小的是你个人经历的。我想起我自己的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上帝是最近什么时候我写书是写得最多就是我太太生 cancer 的时候。日日带住个 N95 去玛丽医院，分分钟惊住冇咗自己嘅太太，就喺呢个时候觉得基督系最近。今日如果我哋唔系睇到今日呢个世代，上帝话俾我哋听，你们在世上系有苦难，但在我里边有平安。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世代是一个苦难的世代我想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基督教的真理第十五节至二十七节也有一段很古怪的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啊、好像马太写这段的时候他都说你们都或者都想着我们不会明白、啊、十五节至到、啊、十五节当你们看见先知但以你所说的那施行毁灭的亵渎者站在圣殿然后读者经的人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那家里的东西在田里逼不要回去取衣裳在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就苦了你们要祈求好让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自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从没有这样的灾难将来也不会有。在这几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第一第十五节他讲到但以这段即是所讲发生的事一定是跟但以你所讲的那段 说话有关系的。在但以里面所讲的说话有关系的。而但以你所讲的是什么是讲的圣殿是被凌辱。第十七节他说这段圣经发生在犹大 不是普世性，是地方性，是 local， 不是 universal， 是只是限于在犹大，不是整个世界发生，只是在犹大发生。第二十节一定是跟犹太人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呢？这里提到安息日有神的选民，最好不在安息日发生。为什么特别他耶稣 特别提到说没在安息，你祈求没在安息日就发生了？为什么耶稣讲得这么古怪？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律例，安息日不可以跑步跑，不可以行路行多几多里的。如果你行得这么短里的时候走就没用嘛，你走这样应该要走多几里，你最好不要在安息日发生了。安息日发生你行到那里，哦够钟，你又停在那里，就被人发被人脚照脚的。所以耶稣是笑这班你只是拘泥于一些旧约的这个教条的时候一定是没用的。二十一节，有极大的灾难，从世界的起头至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于是我们会问，究竟耶稣所说什么呢？我自己相信是说六九年的时候。六九年的时候，没错，表面上但以理书是说到在公元前170年的 Antiochus Epiphanes， 是在一个叙利亚的皇帝怎样逼那些犹太人献祭，去将个猪喺嗰个圣殿里面献祭，於是又惹起马加比个革命。但呢段圣经更远嘅睇到，亦都系讲到圣殿被查啦。六九年，成个犹太完全散晒。如果我哋读犹太以色列人历史，我哋知道啦，六八年、六九年系一个最关键一年。嗰年之后，犹太人就各散东西。去到欧洲，去到完全冇喺中东里面可以任何嘅立足。但奇怪，你再睇二十七节嘅时候咧，我哋发觉耶稣基督又讲另外一个日子嘅征兆，就是人子降临，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堕落，天地震撼。那时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嘅云降临。而他的信徒被召集在一起，我相信这个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日子，耶稣那些再来的日子再来的。而再来的日子跟着在36节，耶稣基督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几时会发生，来到好像贼一样。有时我读圣，即是读圣经，我都奇怪为什么讲耶稣再来用个贼来形容呢？即是通常我哋有贼人嚟到，咁啊，即系话耶都当耶稣系一个贼，即系好奇怪。以前我都唔系好明白，唔系好了解，直至我屋企俾人爆事嘅时候咧，我就会明白。几个月前，我同我太太落去罗省探我个女，我哋系大安旨意个区好好嘅，治安好，隔离邻舍都好好啊。我哋咧。冇交任何嘅防盗系统，嗰道门呢求其咁样闩咗就算，入去后腰嗰道门呢一推入就出㗎喇，就入喇。直到返到屋企嘅时候，咦点解开咗道门㗎呢？入去睇下俾人偷咗嘢，入屋行劫，因为唔警醒，一啲都唔警醒。而家开始警醒啦，警醒到一样嘢咧，即系咧，我太太特别警醒咧。我屋企有个查经班嘅，星期六咧就好多弟兄姊妹嚟我屋企查经啊。我咧就唔警醒嘅吓，费事成日都开门啦。咁啊有即系唔使锁啊，一嚟到咪要过开门得啦。但我太太一见到冇锁咧，佢就闩一个闸。第二个闸、第三个闸冚晒啊！第二个再敲咗，开一个，再开一个，再一个，真系认真警醒啊！个分别喺边度咧？就是、警醒。你唔知个贼人几时嚟到？今日我哋有冇警醒？我哋以为安全，人正觉平安稳妥嘅时候，灾祸就突然间嚟到，如同惨难嘅妇人无可避免。好自然，我哋会问。耶稣基督说，你要明白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去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的象征。 香港是怎样？我们看到什么象征？聪明人就懂得去预备，一个聪明的教会就懂得去预备，一个不聪明的教会到时一定是无可避免拆老光顾。弟兄姊妹，个人如是，教会也都是如是，我们怎样去预备迎接上帝？怎样去预备在个五个童女预备好啊？就是一个没有预备有个童女，我们是能够去交账的时候是对得住这个的主人，就抑或我们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就是一个恶仆。耶稣屡次告诉我们，你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一个不懂得去体谅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环境里面生存的人，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将来同心低头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你给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真的要警醒度日，免得我们入了迷惑。你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代不是一个荣耀管治的世代，而是一个侍奉受苦的世代，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好去服侍你，预备自己。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特别在香港今天的时刻里面，给我们有洞悉明白这些 signs of the time 是什么东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